还没有交通完的，继续跟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知道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在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对着他结棒的人一些耳提面命的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知道提摩太虽然不是顶年轻，但是在他属灵的经历和属灵的心智来讲，他有许多的胆怯，许多的惧怕，他觉得可能有一个很强烈的自卑感在他的里面。所以保罗知道神厌重他，从外表来看，虽然这条件好像不是人所喜欢的一个条件，但神厌重他，保罗就在他身上花了不少的功夫。那么等到保罗快要离开世界以前，还给提摩太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把这个关掉好不好？ OK， 没有。然后各位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那么刚才在提摩太后书提到刚强仁爱和谨守，那么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讲到忠心，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四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共有五件事情是保罗特别勉励这一个他的接棒人，就是提摩太，希望他在那一个时代能够为主做一个时代的工人。那么这两三天我们一直强调这一句话，做时代的工人。我记得我们在刚刚奉献，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愿意学习侍奉的时候，神就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放在我的心里面，主要我们做的是做这一个时代能够彰显他心意的人，不是单单一些所谓全时间服侍主的人要做时代的工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只要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主都要用我们。所以我盼望在提摩太的身上，我们所看见的这几点作为我们彼此的勉励和提醒。刚才我们讲到五件事情，刚强仁爱谨守信心和这个忠心，刚好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个五方面。在一个人来说，他有几方面的关系，有几方面的态度。一方面他对神，一方面对我们的仇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仇敌就是那空中掌权者的那个恶魔，那个魔鬼撒旦。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人，这个人包括所有的人，主内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些我们认识的，或者说我们不认识的一些非基督徒。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事情的态度。最后呢，就是我们对自己。那么刚强仁爱谨守信心忠心，刚好分到这五方面。刚强是对着鬼而说的，信心是对着神而说的，对人是爱仁爱的心，对事情是忠心，对自己是一个 self control self discipline， 是一个谨守的心。那么昨天晚上我们特别从尼西米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神的工人，一个属于神的儿女，他跟神之间怎么样有一个信心的结连。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觉得我们的信心非常的残缺，我们觉得我们的信心非常的软弱，但是我们看见一个工人，第一个要紧的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处处常常要得着神的喜悦。我们记得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曾经天使天君唱了这样一首诗歌，他说在天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一句话呢，把神的心意对着这个时代，向这个时代显明。一方面让我们想到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另外一方面想到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两句话常常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这个神是一个非常功利的神，他要什么？他要荣耀。那么从下面一句话呢，我们如果单纯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这个神是一个非常偏心的神。 我们不是说神爱世人吗？为什么他的平安仅仅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其实我们知道，那个天君在当年在旷野的地方所唱出的诗歌，把整个福音的重心，把整个基督教福音的信息，在那两句话里面表明出来。什么叫做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不是说神要面子，不是说神要体面，不是说神要荣耀。这个荣耀归于神，在保罗的神学里面把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当那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这一位要降生的耶稣，他要满足神的荣耀。这一位降生的耶稣要解决历世历代神荣耀的问题。因为人犯罪以后，神的荣耀亏缺了，但是感谢主，因着耶稣的降生，在至高之处神的荣耀得到满足，解决了罪的问题。那么另外一句话呢，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并不是说我们的神是个偏心的神。什么叫做喜悦？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说，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神。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人，是一个在神面前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人对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是个信心的关系。为什么尼西米他能够在那样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放弃在波斯帝国做酒政，像摩西一样愿意跟他的百姓一同受苦？因为他相信这是出于神。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曾经稍微提到尼西米他对神的信心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他的祷告。我们知道尼西米里面一共有12次。昨天有人问我说，到你的12次在哪里，能不能够跟我们讲一下，我把它整理出来，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或者回去可以看一下。第一处是在第1章4节到11节，那是最典型的最长的一段的祷告。第二段是在第2章第4节，那比较简单一点，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因为波斯王问他，看见他脸上有愁容，那么就问他说，你到底要什么？当这个波斯王这样跟他讲的时候，在第2章第4节，他于是默祷天上的神，他有一个祷告的一个行动。那么第三处是在4章4节到6节，第四处是在4章第9节，第五处是5章19节，然后是6章9节的下段，下半段，接下来是6章14节、13章14节、13章22节、13章29节和31节。13章最多，13章一共有四处，一共是这里一共加起来是11次。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昨天晚上我们也提到，这个尼西米他的信心，从他的观念和态度上让我们看见，他在一切许多紧张的这个环境的压力的里面，这个人非常的单纯、乐观、冷静。昨天我已经说了，什么叫做有信心的人呢？是他看见在困难的中间有神。什么叫做没有信心的人呢？就是说他看见神和他的中间有困难。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当一件事情交给我们的时候，当一个工作拖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只看见难处而没有看见神。但是一些有信心的人，他知道在难处和他的中间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工作，他就能够很放心。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心。请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四章，尼希米记第四章，尼希米记第四章12节。我只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整个尼希米记里面有多次仇敌外面的压力，仇敌里面的分化，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例子，12节。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10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瓦的空处。第14节，我察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尼西米他在难处的里面，虽然他外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他看见神，他不只是看见神，他而且鼓励那些 犹太人，他说你们不要怕，神在我们的中间，虽然我们四围被仇敌困住，但是呢仇敌可以把我们四围围住，但是仇敌永远不能把我们盖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点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四面遇到仇敌，但是永远我们看见我们通天的这个路是空，是通的。当挪亚被神放在这个洪水里面的时候，他要他做一个方舟，那个方舟的四面都没有通气的地方，但是神特别跟挪亚说，你要建这个方舟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要开一个天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教训。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四周有许许多多的难处，我们几乎往东往西往南往北所看见的都是难处，所看见的都是一些拦阻，所看见的都是一些十字架。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我们好像四面被困住，但是我们却不被打倒。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看见上面是通的。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跌倒，常常忘记看上面。这十几年来在服侍主的这个经历里面，在服侍主的学习里面，常常有这种情形，常到了一个地步，软弱失败，打退堂鼓。我信主二十几年，从来没有为我的信仰后悔过。但如果你问我，李牧师，你服侍主这些年来，你有没有向神辞职过？你有没有软弱到一个地步，你不想干下去？你如果要我非常诚实非常坦率的跟大家分享的话，我可以告诉各位，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因为服侍，因为工作，因为传福音，常常到一个地步不想干下去，觉得非常非常苦。我看看自己的同学，看看自己的一些朋友，他们能够做到，为什么我不能做到？我相信如果我走他们的路，我今天也一样可以跟他们一样飞黄腾达。我有我的条件，我有我的环境，我有我自己的一些背景，但是好几次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再一次给我看见，你只要向上看，你就看见神不断地用笑脸来帮助我。有许多的事情是只能够意味，对，只能够意会，不能够言传。我们知道很多话我们没有办法把那样的话讲得清楚，但是我相信在座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常常被带到一个地步，好像马上就垮了，好像到了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感谢主，突然之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看见什么叫做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个信心实在是我们需要常常操练的一个功课。我昨天讲了神人困难的那个关系，我突然想到一个比方，常常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面，因为你有信心和没有信心，常常带出不一样的结果来。以前有两个皮鞋公司派了两个推销员到非洲去看看那里的市场怎么样。后来一个推销员后来打了一个电报回去给他们的老板，他说非洲人都不穿鞋没有希望。因为他看见非洲人都不穿鞋，你还去卖什么鞋呢？没有人要买。就另外一个皮鞋公司的这个推销员呢，就打了一个电报给他的公司，他说非洲人都不穿鞋希望很大。你看见没有？同样一个事实，同样都是一个没有穿鞋的一个事实，那一个人打回来的一个报告是说这里面希望没有，前途无量，我们说没有亮光，前途无量。另外一个人说这里没有人穿鞋，所以前途无量，哎呀，是有无量的前途，非常多的机会。同样一个情形，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态度来看，带出不一样的这种观念出来。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写得很好，他说他画一个图画，不是一本书，就是一个漫画，一杯水只有半杯，那么这边一个笑脸，这边一个哭伤的脸，这边这个哭伤的人说 half empty， 他说半空的，这边他说 half full， 对他脸是笑的。同样的半杯，因为你的看法，因为你的观念不一样，对整个结果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有人乐观，为什么有人悲观呢？其实同样的事情带出来不一样。虽然我们感谢主，也为悲观的人感谢主。昨天我们听游牧师讲，他说所有的人的工作，人的东西都有后备，打球要有后备球员， 这个汽车要有后备胎，这个飞机有 parachute， 有这个降落伞。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上，大概是悲观的人写的，他要替悲观的人说话，他说你们乐观的人发明飞机，我们悲观的人发明降落伞，这都有好处。我觉得一个人有信心和没有信心整个态度不一样。我们办一个夏令会，我们办一个退休会，我们办一个查经班，我们在那里打理一个教会，求主给我们信心，求主给我们信心。我们人多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境多么容易受环境的波动，为什么我们不用心境来克服环境的难处？我常常说，我将来到天堂啊，我希望神给我听两个录音带。第一个录音带呢，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的天使天君唱的歌，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第一个录音带要听，我说一定很好听的音乐。你们猜猜看，第二个音乐我想听的是什么？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监狱里面唱的歌，他们两个 duet 一定唱得非常的好，因为唱到一个地步，在整个腓立比的监牢里面鸦雀无声，只听到他们俩的歌声。哎，我真羡慕，我说我将来到天堂，我一定要求神或者找一个天使，我说请你在那个 天堂图书馆里面把这两个录音带拿出来，我想听一下。为什么保罗和希拉能够在那样一个土牢里面唱歌？因为他的心境胜过克服外面的环境，这个就是信心。我们看见尼希米在那个时候，他勉励这些以色列人，他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四周。传道，我们写完信写一个以马内利四个字，你知道以马内利这四个字对一些人来讲非常喜欢，对一些人来讲不太喜欢，因为神的同在对一些孤单需要神的人是好的，神的同在对一些不喜欢神同在的人觉得碍手碍脚，你懂我的意思吗？当你正在独行在旷野的时候，你何等需要这样一个信息。当你在顶撞神犯罪离弃神的时候，这句话成为你一个很大的压力。求主给我们信心，常常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常常让我们的眼睛打开，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是在列王记下历代志上给我们看见的一些故事。第三个，我们看见尼希米的信心从哪里给我们看见，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行动。他不是一个坐在那里说信心的人，他是一个用行动来证明，用行动来配合他信心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有两卷书，似乎好像彼此冲突，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雅各书。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人得救不是靠做行为，非常反对这个行为，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了。那雅各书不是这样，雅各书说人要有行为，没有行为你就不能知道你有真正的信心。那么在历年来的神学上有很多的争执，到底谁对谁非呢？所以有人就说雅各书不应该放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应该把雅各书拿掉，因为雅各书是异端。那么事实上呢，这个行为和信心的关系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如果我们信仰，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话，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地步，我们相信了主，信心。罗马书所反对，罗马书所特别提醒的，让我们不靠行为而靠信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信主以前有很多你自己以为可以讨神喜悦的一些功劳，在神的面前这些都没有价值。我们要凭着信心单纯的来到主的面前。那么雅各所说的这个行为不是在这里，雅各所说的行为是在这里。你说你有信心，我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呢？除非你用你自己的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所以罗马书保罗所说的行为是这个行为，雅各书所说的行为是这个行为。你有信心口说无凭， 你要有信心，要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呢？你用行为来证明你自己的信心。今天有人说，在属灵的事上不应该有详细的计划和安排。我承认有许多时候详细的计划和安排代替了依靠主，但并不是说详细的计划和安排就是不属灵。我发现今天在中国教会的里面有一些人很会说属灵，但是呢却没有真正属灵的实际。我们很会用属灵的术语来推卸属灵的责任，我们讲许多神的感动啦，圣灵的引导啦，祷告与等候啦，来推卸我们的本分。哎，某某弟兄，请你下个礼拜领一下会好不好？哎，我回去祷告祷告。你实在属灵，但是你根本用属灵的话来推卸属灵的责任。今天我们中国教会一个地步，我们要面临一个很重要的一些问题，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观念要重新的来 re-evaluate。 到底我们用了很多的话，到底我们用了很习惯的一些语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在主面有很多人反对组织，哎，我们今天在主面不应该有组织。你如果去看尼希米记，尼希米是非常重组织的，但他并没有靠这些组织，那组织并不是一个错的事情。保罗在跟哥林多的教会写信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恩赐。从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14章花了三章的圣经讲灵恩的问题。然后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时代，这个方言圣灵充满的问题是一个很蓬勃的现象，也是一个很让人争执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实在是被今天的教会所忽略，因为今天是圣灵的时代。我深深的觉得今天的基督徒与圣灵的关系太疏远，我们会讲圣父，我们讲圣子，我们很少跟圣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让你的灵来充满浇灌我们，我们需要这个。我觉得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查经班，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传道人，在圣灵充满的经历上太贫穷太落后。但是当保罗讲到哥林多前书14章最后一节的时候，第40节，他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是今天很多强调圣灵充满的人所忽略。保罗说，凡事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我们不要在一些聚会里面带来一种混乱的局面，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次序，有一个规矩。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需要一些清清楚楚的组织计划和安排。但是我愿意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提醒我自己，我们不能依靠这些东西。所以尼希米他的信心从哪里看见呢？从他的行为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第二个我今天愿意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下面，我们对仇敌，我们看见尼希米的勇敢。请我们看第二章，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二章第二节，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二节，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请注意，在这一个短短的一句话里面，我们看见尼希米跟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我们读圣经哈，我们常常看见圣经里面的人物，我们有的时候读传记，读到一些历史历代的圣徒，我们越读我们越有自卑感。哎呀，我们觉得这些人太高了，我们觉得这些人太属灵了，我们觉得这些人我们是高不可攀，我们这辈子大概没有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但是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神所重用的人物是跟你我有同样信心。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讲到以利亚的时候，他说以利亚跟我们有同样的信心。什么意思呢？你我有的软弱他也有，尼希米有一个软弱。第二章第二节，他也会惧怕，他不是一个超人，他不是一个到了一个地步什么都不怕的人，他有害怕，跟你我一样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他会害怕。但是请注意， 你如果把尼希米记十三章都看完的时候，你发现这害怕的记载只有这一次。等到神开始碰到他，等到开始神在他的身上做工了以后，整个十三章的圣经里面他已经不再害怕了。仇敌一直在他身上做的工作就是要他害怕。请我们看这个第六章，请看第六章，我们从第六章我们看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啊，十三节，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十九节，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我们一直看见魔鬼撒旦的工作一直就是让我们落在惧怕的里面。我们知道惧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对一个神的工人，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神所赐的不是一个胆怯惧怕的心。我们看见感谢主，尼希米不只是后来不惧怕，他反过来能够安慰鼓励这些以色列人，叫他们不要怕，叫他们不要怕。我昨天晚上提了这个勇敢的心是对着仇敌，但今天有很多人把勇敢的心的方向搞错了。我们把勇敢也许放到对人，我们记得主耶稣的门徒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主耶稣给他们权柄，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说主耶稣给他们权柄和能力。我告诉你，每一个做主工的人都渴慕有权柄和能力，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都在神面前为着缺少能力，常常在主面前呼吁主把这样的权柄和能力给了这十二个门徒。但请注意下面有一句话，主耶稣把权柄能力给这十二个门徒，让他们制服污鬼。我们这些治理教会牧养教会的人，我们说主啊，给我权柄能力让我能够制服人。为什么这些信徒都不听我的话？主啊，给我权柄让我说出来的话铿锵有声，让我说出来的话下面每一个人都低头下拜。为什么彼得能够一讲话，保罗能够一讲话，众人就默然不语？为什么在我教会我一讲话大家哗然大闹？主啊，给我权柄，主啊，给我能力，让我能够制服我们教会有几个家伙，让他从此以后不要说话。弟兄姊妹错了，我们把我们的箭头的方向对错。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同时干戈的地步，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到了兄弟阋墙的地步。我们把我们的仇敌当成把我们的朋友当成我们的仇敌，我们忽略了我们的仇敌到底是谁。弟兄姊妹，谁是我们的歌利亚？魔鬼撒旦才是我们真正的仇敌。弟兄姊妹，我实在求主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不是省级的不同是我们的仇敌，不是年龄的不同是我们的仇敌，不是文化的不同是我们的仇敌。求主在我们中间做一个工，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为什么今天教会会分裂？我们看见北美洲的教会是神兴起，而常常听见一些令人很伤痛的话，因为我们常常把人作为我们的仇敌，我们把人作为我们的仇敌来攻打。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与那这个人来征战，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跟那空中掌权者那个撒旦来征战。 OK， 我们看看尼希米到底给我们看见什么勇敢的见证。第一个我愿意特别提醒，就是他不妥协。我们教会要讲爱，今天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要高举神的爱，但是弟兄姊妹请注意哈，我们不要讲爱讲到一个地步牺牲原则和真理。 OK， 那么这个地方哈，我们要对付的是罪，不是对付那个罪人。 神爱世人，世人都犯了罪，神爱罪人，但是呢，神不是爱罪。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要对付的不是哪一个人，我们是要坚持原则的是要对付那些罪。一般情形哈，我常常说我们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牺牲到人情味啊，就是有很多属灵属灵属灵，哎呀，属灵到一个地步他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他认为越没有人情越属灵。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了解我的话，他越没有人情越属灵。昨天我们在玩的时候，Samuel林就告诉我，哎，你还穿得那么整齐干什么？现在是属事的时间。他是开玩笑，我们知道。在我个人来讲，我从来没有分哪一个是属事的时间，属灵的时间。以我个人来看，每一分钟都是属灵的时间。你今天坐在这里聚会是属灵的时间，你出去玩也是属灵的时间，你在做工你在办公也应该是属灵的时间。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把它分化，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就把它属灵二元化，这是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分得很清楚，这个是 spiritual， 这个是属灵的，这是 secular， 这是属世的。所以呢，井水不犯河水，两个不要碰。但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这两个是一个，不是两个。今天我们要注意，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做一个属灵人。一般情形我们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让人家觉得这个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求主给我们爱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人情到牺牲原则。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现，因为太人情到一个地步什么都可以，就变成很随便，变成没有真理没有原则。我们看第五章第六节，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五章，第五章第六节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尼希米他听见这些犹太人就听见他们的呼号，那么他说这些话便甚发怒啊。第五章第六节说，尼希米非常的生气，发了一场大怒，然后呢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集大会，就特别攻击他们啊。这个地方说攻击这些人，其实你如果仔细看是攻击这一件事情，他们在犹太人在他们的同胞当中取高利贷，现在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非常需要同心，外面有仇敌，里面的建造没有起来的时候，这些贵胄这些官长趁人之危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尼希米发了一场脾气，尼希米发了一场脾气，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做了一件事情好像相当违反常情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应该把箭头朝着我们应该向的方向，但是很多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又有一点太温柔。有一本书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看过，叫做《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尼托生弟兄在写那本书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在最后他说，我们所有人的所有都要在神的面前对付清楚，我们许许多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破碎对付钉十字架，包括人的善良在里面。你如果第一次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不太懂为什么尼弟兄要讲到这句话，说我们人的善良也要被神对付。你说我这人很温柔，温柔为什么要对付你？我这人很温柔，温柔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呢？我这人很温柔，温柔为什么要破碎呢？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需要一些真正有原则的人。如果有的时候神让你该发脾气的时候，你不能不发脾气。很多时候我们该发脾气，因为太温柔而不发脾气，就越来就越随便，越来就越妥协，越来就越马虎。主耶稣有没有发过脾气？主耶稣发过脾气。主耶稣发怎么样的脾气？主耶稣发很大的脾气。主耶稣发的那个脾气发到一个地步，他在打人呢，他拿起鞭子来在圣殿里面把这些人把他们赶出去。这是一种属灵的勇敢，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没有。我非常喜欢看一个电视的节目，是 Richmond Virginia， 好像是Lynchburg Virginia 的一个牧师，叫做 What? Jerry Falwell。 那我喜欢看他的，看看他的节目，听他的节目，因为我常常听见这个神的仆人大声疾呼的向着今天这个世界的罪恶提出攻击。他最攻击的三件事情，一个是同性恋的问题，一个是堕胎的问题，第三个是色情文学的问题。我不晓得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这样的勇敢向着这个世界挑战。我怕我们不敢起来挑战的原因，因为我们家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在，我们不敢起来勇敢的向他们挑战，恐怕在我们的身上还有这一些的软弱。 Jerry Falwell， 我看见他每一次站起来向着这些大声疾呼提出挑战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感动。为什么我们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对今天的社会不能产生一种 impact， 不能产生一种影响？求主把这样的勇敢赏赐给我们，绝不妥协，总是该在该发易怒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站起来说几句话。第二，我们知道魔鬼他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如果你读尼希米记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常常做一个控告的工作。在启示录十二章，如果你们有机会回去看一看，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描写魔鬼，说他是那个昼夜在神的面前控告弟兄的那一位。我们今天要对魔鬼勇敢，我们要用刚强的心对他，我们要对付他的控告。有一次我看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你要三次否认我，你要三次否认我，但是呢我已经为你祷告啊，说魔鬼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你要跌倒，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下面有一句话说，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我记得那天我在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讲到两件事情，我心里面忍不住我的眼泪就流出来。我想到一件什么事情，耶稣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的失败是一个很惨的失败，我相信对彼得来讲，他那一辈子一直不会忘记那三次公开的否认主。但是主说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当你回头的时候你还要被我用。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刘牧师、李牧师，所有今天站在台上，你如果说要检查他们的背景，检查他们的生活，检查他们的过去，检查他们的历史，我们今天不能站在这里讲道。但是感谢主，主耶稣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面并不接受主耶稣这句话。当一个弟兄开始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一直念念不忘他过去的失败，我们觉得他永远不能翻身。那个人失败过一次，我们就永远不让他再出来服侍主。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有很深的成见拦阻一个弟兄再一次起来被主用。当我们看见工作需要的是有人提出，哎，某某人可以做，不行，他不行，为什么不能做，你就告诉出来，你就讲出来，哦，不行，他三年前五年前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那么对别人的软弱就一直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为什么接受魔鬼撒旦的控告？求主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对付这个控告。从此以后，我们对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不是把他停留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我今天为什么一直不能跟他同工？因为我知道他过去有一些不见不得人的一些事情抓在我的手上。难道一个人这样失败就永远？主耶稣都赦免他，为什么你不赦免他？你比主耶稣还大吗？今天同工的问题，这是一个结。我承认每一个人如果你要翻旧账，都有一套见不得人的旧账可以给你翻。但为什么主耶稣说你回头以后兼顾你的弟兄，你却不让他出来兼顾他的弟兄？因为你接受魔鬼的控告，因为你在心里面一直有个控告，说他不行，他不行，他软弱，他失败，他跌倒，他犯罪。 第二个更严重，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接受魔鬼的控告，一直到现在不能原谅我自己。主耶稣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我看看我自己，我过去失败，失败的一塌糊涂。我看看我自己，我竟没有想到我跌倒软弱犯罪到那样一个地步。哎，你以前犯戒罪，可能你以前犯过奸淫罪，可能以前犯过许许多多见不人的事情。但今天当你站起来开始服侍主的时候，马上里面就有个控告，某某人，你不要忘记了哈，你以前做过那么糟糕的事情，你今天还竟敢起来服侍主。马丁路德就是有这样的经验。有一天他在好像梦里面梦到魔鬼撒旦来说，哎，你凭什么起来做神要你做的工作？你想他把一件罪一件罪一件罪拿出来，你有没有犯过这个罪？马丁路一看，果然某年某月某日做过这个事情，在哪一样书给他看，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个地方做过这个事情。后来马丁路德很心平气和地问他，还有没有？还不够啊，这些还不够，这些单据在这还不够吗？他说，我知道很够，我知道我不敢看，但还有没有？你把它都拿出来。魔鬼一步带两步带一撇啊，通通拿出来给他看。看完以后他还有没有？他说没有，但这些已经够把你拉你到阴间的深处来陪伴我。耶稣这个马丁路德跟他讲说，即使是这些的话，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都洗干净了，已经都洗干净了。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付这样的一个控告。你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很多的姊妹，一直到现在翻身不了，就是被这些事情压住。我想每经历，好不好？我们多听主的话，不要听里面撒旦控告的声音。主说，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一直有这样属灵的自卑。尼西米他不接受控告，这些仇敌说，哎呀，你要做王，你想造反。他说没有这个事。那个仇敌说，你以前主如何如何。他说没有这些事。他非常有一个很清洁的良心，不是因为他没有罪。尼西米是跟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但他知道在神的面前一切都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好不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再看自己的弱点，不再看自己的失败，让我们看主的恩典和刚强。我希望这一方面求主特别帮助我们。我觉得这一方面实在成为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一掉下去就起不来的原因。你可能今天还来聚会，但是你里面总有那一个阴影在，而求主把这个阴影完全挪掉。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要求你再一次怜悯我们，把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挺起来。主啊，我们手的下垂、我们腿的发酸，常常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许多属灵的结还没有解开。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恳求你在我们的中间做打开结的工作。主啊，让我们再一次愿意来到你的面前面对面。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软弱，但是我们不愿意软弱。但是主，我们一直就是没有办法胜过这样一个软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常常到了一个地步，像保罗一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主啊，我们知道这句话不是单单是非基督徒的专利，很多时候成为我们基督徒里面的一个很深的感觉。亲爱的主，我今天早上求你释放你的孩子，也释放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人看人，我们只能够看见外貌，但是主，你是察验人心肺腑的神。主啊，让我们在人的面前固然不够真实，但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无法虚假。求主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看见神是爱。主，你仍然愿意在我们失败跌倒以后，当我们回头的时候，你还要用我们，竟然用我们到一个地步去兼顾别的弟兄。主啊，我们都有一点觉得自顾不暇，但是你却把兼顾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托付放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你给我们的爱和恩典就是那样的奇妙。主，求主今天再一次借助尼希米的见证激励我们。主，让我们对着你有信心。主，让我们对着撒旦魔鬼，对着我们的仇敌有勇敢的心。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虽然我们在这里，主，我们所有的节目也有轻松的一面，我们再一次求你，让我们常常在一天节目进行的当中，让我们还是能够听见你那微小的声音。